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正面破除取保候审迫害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。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值此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写出自己和家人正面破除中共邪党对我们非法取保候审的经过，旨在鼓励同修加强正念，破除邪恶的迫害，平稳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一点体会仅供参考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去年夏季的一天，我和丈夫突然遭到不法警察的入室绑架，并且被非法抄家。警察抢走了许多大法书、电脑等个人物品。我俩被带到公安分局后，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，拒绝回答非法讯问，拒绝签字。我出现了病业假象，警察勒索了我们10000元押金，我们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了。这突如其来的绑架令我感到很意外。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，尤其是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从不懈怠。而且我的性格是平稳型的，做什么事都平稳，不爱张扬。我在同修眼里算是精进的，可是邪恶为什么绑架我、迫害我呢？我很困惑，一时找不到被迫害的原因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就是我在心性方面出问题了。一，及时曝光，请海外同修帮助讲真相。发生迫害的当天，我女儿正在上班，我姐姐打电话告诉了她此事，让她下班后不要回家住了，先到亲戚家躲一躲。女儿急忙请假回来，在路上她想，这是对我的考验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怕什么？下车后，她先去找同修商量，把迫害消息第一时间发给明慧网，然后女儿和几位同修一起去公安局，在外面配合发正面，一直到我和丈夫从公安局出来，我们一起回家了。我们知道邪恶最怕被曝光，一曝光就被解体了。回家后，我写出被绑架的详细情况，继续曝光，又整理了参与迫害警察的相关信息，把他们的具体职务、手机号码发给了明慧网，恳请海外同修协助讲真相，尤其对警察队长等带头迫害的人，我把他们的信息整理得更详细，以便同修根据具体情况讲真相。第二天，迫害消息出现在明慧网大陆综合栏目里，海外同修及时给参与迫害的警察打电话，以最快的速度解体邪恶，也震慑了这些人，使他们感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，从而收敛恶行，减少对大法犯罪。而对有善念的警察来说也是机会，是他们听真相，选择被法轮大法救度的机会。我从办案人员那里得知，海外同修讲真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有一次我去公安局找办案人，他说天天都有国外你们的人给我们打电话，就是你干的，是你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他们了。我笑着说，我也不认识他们呀。之后我几次去公安局找主管办案人，想要回被非法扣押的物品， 每次见面，我都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，这对他真的没好处。每次他都爽快地答应。他有这样的态度，与海外同修讲真相是分不开的。再后来，我去公安局找办案人递交法律方面的申请书，还有我写给他的一封信，通过门卫打电话联系他。在通话中，他态度平和地对我说，他现在不管了，把案子交给某队长了。我知道他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为自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二，找自己，多发正念，多学法。这次迫害给我们一家三口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，尤其是丈夫时常唉声叹气的，想通过亲属打听一下公安局要把我们怎么样。当时我也被带动了，甚至想到具体要找的人是谁。我一点点梳理自己的行为、思想念头，我到底哪里没做好，在心性方面出现什么漏洞了。这一找还真把自己吓一跳，我发现我居然长期固守着很重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，而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在同修面前一般不表现出来，只有在丈夫面前才暴露无遗。由于丈夫一向脾气不好，动辄发火，时常令我当众下不来台，我因此心生委屈和怨恨。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，我知道这些感受都是需要修掉的，可是又不情愿放下，总觉得他对我的伤害是真实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修炼大法了，我早就把他如何了，现在也只能将就他了。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我对他的不满，但心里却暗自嫌弃他，嫌弃他不精进，嫌弃他不好的生活习惯总是不改。我尽量少跟他说话，也就减少我的烦恼。这样一找，我自己都惊讶了，我这是没实修啊。我总是以表面的平和掩盖执着心，错过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想到此，真令我惭愧啊。之后有同修来看我，我就及时曝光自身的不足，曝光我对丈夫的怨恨心和妒忌心。当我诚恳说出来的时候，我感到长期积压在心底的坚冰融化了，心里顿时轻松了。同修们说，能感受到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改变自己。后来再见到我的时候，同修说真看出来我变了，现在我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了。现在我说起丈夫的时候，没有以前那种怨恨的物质了，大家都为我高兴。在家里，我们三人也认真地交流了。我说这次绑架不是偶然的，肯定有咱们的不足，有需要提高的。被取保候审，没被关押迫害，是师父在保护弟子，给咱们弥补的机会呀。师父安排咱们三人是一个整体，可是咱们不但没形成整体，反而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你， 互相指责、挑剔，给邪恶留下钻空子的机会，导致了迫害的发生。我首先向丈夫道歉，以前我从来没向他认过错，这次却是发自内心的道歉。我女儿也找到他对我的依赖心，很多事情他都习惯于征求我的看法，否则心里就不踏实。而且他对我的情很重，只要我和他父亲发生矛盾，他立刻就站到我这面来，对他父亲产生怨恨心。他越是用人的理衡量对错，就越觉得他父亲怎么老是提高不上来，老是犯同样的错误呢，并因此很苦恼，替他父亲着急。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，他和我在天上飞，我俩一边一个，共同扯着一个男孩的手臂往上飞。男孩比较沉，我俩拽得有些费劲，我们三个人都待在地上。女儿从梦中醒了，我俩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们，我们三人是一个整体，我俩应该帮助他父亲共同提高上来，不应该老是盯着他怎样表现。修炼是修自己，归正自己的不足。我丈夫不善言辞，没有明确表达自己如何向内找，但也认同我和女儿说的话。我们就此约定，既然生活在同一个家庭，就要珍惜师父安排的这个缘分，修炼中要互相提醒和帮助。今后我们三人谁看到对方有不足，就要及时指出来，真正为同修负责。这样我们真正形成了整体，形成了一个想要真修实修的整体，那种感觉是踏实的、欣慰的。我丈夫的修炼态度端正了，也变得精进了。我知道没做好就是没修好，没修好就是没学好法。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性，于是我们开始用心学法，大量的学法。我女儿每天上班，晚上回来我们一起学转法轮，白天我和丈夫在家里大量学法，每天都用半天时间学法。除了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之外，我俩还坚持背法。这样用心学法之后，虽然学的进度比以前慢了，却真正的把法学到心里去了，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殊胜和美妙。在加强学法的同时，我和丈夫还坚持每天高密度发正念。首先保证全球四次同步发正念15分钟，之后加长时间接着发，专门清理我们当地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。我们还尽量做到每个整点都发正念，一般都在半小时以上。晚上女儿回来后，我们三人再一起发正念，专门清理当地的邪恶。起初发正念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还不够平稳，头脑中时常浮现办案人说的话，什么三四个月之后就会有结果，暗示说检察院的批捕和量刑结果都会出来。因此我们心里挺紧张，感觉压力也很大。可是尽管这样，我们仍然坚持认真发正念。我用意念与办案人明白的一面沟通，你们的生命都是大法给予的，你们也是不同大穷天体的代表，来到人间是为了同化大法，使你们天体的众生能够被大法救度。可是你们却被人世间的假象所迷惑， 被邪恶操纵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这样你们和你们的众生就没有未来了。创世主慈悲，还在给所有生命机会，请你们立即停止迫害，同化大法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和众生选择光明的未来。我时常这样与他们沟通，之后心就平静了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发正念的状态很好，真正能静下心来，以强大的念力运用神通。这样发正念之后，明显感觉怕心小了，心态平稳了，感觉迫害离我们远了，也敢主动给警察讲真相了。有一个警察参与了这次绑架，后来他到我家索要我和丈夫的照片，我俩就给他讲真相，他挺认可的，说我们都是好人，他们也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才参与迫害的。他明白真相后，也不要我们的照片了。后来我见到他妻子时，也给他讲了真相。他说他丈夫赞叹我们一家人都很善良，素质高，就连我家里都特别干净。他们夫妻俩认同我讲的真相，并且都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三，心怀慈悲，给办案人写信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，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。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意义重大，我们就应该把它做好。我认为写真相信可以涵盖很大的容量，就想给办案人写真相信。我和女儿交流说，写信的目的就是讲真相，先把警察救了。于是我们调整好心态，由女儿给办案副队长写了一封信，标题是写给某叔叔的心里话。首先从心理上拉近距离，使其不至于抵触，从而愿意看信。信的开头说，叔叔您好，尽管您与我的双亲初次见面是在不太友好的情况下，然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人，您能走进我家的门，这是多大的缘分啊，这也是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的原因吧。叔叔您可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？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小的时候，父母吵架是常有的事。我父亲脾气不好，生起气来很吓人，甚至对我母亲破口大骂。每一次母亲都会独自坐在窗台边暗暗流泪。我那时还小，不知道怎样安慰母亲，只知道递毛巾为母亲擦去委屈的泪水。每当看到母亲哭的样子，我都会不禁哽咽起来，心里难受得不行。有一次父母吵得不可开交，母亲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家，我心急如焚地跪在地上哭喊着求母亲不要走，求父母不要离婚。女儿讲述了我和她父亲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简直像脱胎换骨一样，无病一身轻， 性格开朗了，家庭和睦了，一家人沉浸在修炼大法后的喜悦中。然而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摧毁了这一切，顷刻间把我家迫害得七零八落，尤其对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伤害更大。在我被非法庭审时，寒冷的冬天里，女儿孤零零一个人蹲在法院门外哭。我被非法判刑三年，女儿承受了更大的痛苦。女儿写道，在见不到妈妈的那三年，年幼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深陷冤狱的母亲，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母亲的安危。没有母爱的1095天呢，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我，真是一天一天茶树过日子，盼望母亲回家的那一天快些到来。我相信叔叔您一定能理解我们思念狱中亲人的心情吧。叔叔您知道吗，我母亲在看守所期间遭到灌食迫害，身体极度难受，不能动弹，被副所长打了两个嘴巴子，母亲不为所动。第二天那个人威胁说又要打，母亲平静地对他说，你打完我，其实你也不好受。听母亲说完，他先是一愣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开了。后来他再也没来。叔叔您说，像我母亲这样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面对行恶之人还能如此的平和与善良，这样的好人应该被迫害吗？其实每一名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好人呢。母亲自始至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，而母亲之所以能做到这样，是因为她深深牢记李洪志师父的教诲。如果说我的母亲是我最敬重的人，我的师父则是我最敬仰的人呢。女儿又谈到她对警察的看法。20年前我也憎恨过警察，以及那些非法冤判我母亲的公检法人员，把这些不明真相的中国同胞视为敌人。但当我阅读了师父在大法书中的教导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。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。选自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师父的宏大慈悲深深地影响着我，于是我放下了对公检法人员的仇恨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么多年来我和父母因为做好人而遭受的严重迫害，以及叔叔您与其他警察今天面临的工作压力，都是江泽民集团造成的，你们也是受害者。原来我上了江泽民的当，是他利用这场迫害毁掉了警察叔叔在我儿时心中的美好形象。其实民众与警察本应是一家亲，而这份亲情却是被江泽民集团活生生撕裂的。在结尾部分，女儿说，我真心希望您能解除对我父母的取保候审，别再让我们失去完整的家，别让像我父母这样的好人遭受迫害。您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把枪口抬高一厘米，既保护好人不受伤害，又给自己和后代积福，您说好不好？女儿的信写完后，我先给同修看，同修说这封信太感人了，然后我把信亲自送到公安局，送到办案人手中。在办公室，办案人让我看他桌子上的几封信，他说，这是你们的人专门给我俩寄来的信， 我随即对他说，我女儿也给你写了一封信，你想不想看看？他当时就看了，看到后来的时候竟然乐出了声。看完信后，他对我说，你可要好好的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一年到期后我就把10000块钱退给你，你要是不好好的，我就把你送进去。我知道他说的好好的，就是别再被他们抓到迫害的把柄，显然是他背后的邪恶被解体了，才会这样说，给自己找台阶下。后来我想，既然被绑架的是我和丈夫，就不能只依赖女儿写真相信，我应该自己写，给公安局长写，给2个办案人员写。在写完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的变化，我又写自己遭受的迫害，在当地看守所被锁在铁椅子上，被戴着手铐强行灌食，被警察和犯人打骂。而在监狱遭受的迫害更加残酷，狱警把我吊铐在铁门上毒打，用手铐把我反铐到门拉手上，每天罚站11个小时，还不让吃饭。腊月里把我关入阴冷的小号，不给被褥，每天24小时双手戴被铐，锁在地铺的铁环上，无法侧卧，无法睡觉，极度痛苦。被折磨1个月后，我走路只打晃，手脚被冻得脱掉一层皮。后来我又被关进小号，寒冬里被扒掉内衣，只穿短裤和剪掉扣子的棉服，这样靠在地环上33天，接着又吊靠在床头罚站，不分昼夜连续站立18天，还有一次吊靠2天2夜，我双脚和小腿红肿剧痛，发烧40度，几近晕厥才放我下来。我又列举了监狱迫害我们的几十种残忍手段。一位遭受过酷刑的同修说，那种滋味真是，在那里才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生不如死，什么叫度日如年，每分每秒都在煎熬中。我在信中讲述这些，就是让公安人员看清中共的依法治国，春风化雨都是假的，只有他的邪恶才是真的。我强调说，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摧残，乃至失去生命，都是谁造成的？都是我本乡本土的公检法同胞造成的，是你们一级一级硬把我们推入大狱的。然而你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，人不亲土还亲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。我又从中共对公检法人员倒查30年的现行法规谈起，警醒他们给自己留后路，不做中共的替罪羊。我说，您可能觉得这是你们的工作，不得不执行上级命令，可是你想过吗？这样的上级居然给下级单位限定抓人指标，这本身就是荒谬的、违法的，必然会造成冤案，也把具体办案人员陷入法律风险中。因为公务员办案终身负责制，就是针对公检法人员定制的，因此不要被所谓的上级当枪使，迫害好人，最后由自己承担罪责，不能替他们犯下的罪行买单呀。他们今天迫害法轮功， 明天也许迫害您或他，因为卸磨杀驴就是这个政权的一贯做法。凡事要往长远看，真正违反法律的事不能干。虽然眼下这个时期使法律失去了尊严，可是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天理昭彰，法律的威严也会彰显。写完后，我亲自去公安局给两个办案人送信。到那以后才知道，我之前劝善的那个队长已经退出本案，交给另一个队长负责了。回家后，我又给这个接手案子的队长写信，并亲自交给了他，他的态度很平和。给公安局大局长的信，我也想当面送给他。我和丈夫专门赶在局长接待日那天去公安局，丈夫在外面发正念，我去找局长。在办公楼门口，看门人员不让我进去，他给我联系的，但每次出来的都是副局长，他不承认自己是局长。每次见面我都给他讲真相，并且跟他要我的物品，他搪塞我，甚至说你咋又来了。我把解除取保候审、撤案申请书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以及写给大局长的信交给他，他不敢接收就走了。由于几次都送不出去，我就拿自己的身份证到邮局邮寄 EMS 快递，后来查询得知，给局长的信和两份申请书都被本人签收了。四，外地同修配合邮寄真相信。在这里我想说一下，外地同修配合邮寄真相信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在不同的时间，外地同修分别从几个城市配合，给这些公安人员、社区人员邮寄真相信。信件的内容主要是从明慧网下载的，大体分为以下几类。有关于法律方面的文件，有晓之以理的评论文章，比如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，从道德层面劝善讲真相，有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文章，引导他们弃恶从善，为自己和家人积德，有收录本省中共协党人员迫害大法遭恶报的综合报道，其中包括省级、市级以及各地区公检法司人员，震慑他们悬崖勒马、回头是岸。更有一篇曝光我是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的综合性文章，集中整理了他所参与的几十起案例，详细记录了所有被迫害的人、时间、地点和后果，重点记述他对大法弟子施酷刑的场景。他还编写假笔录，签上办案人的名字，把自己撇清，将来清算的是办案人。他直接导致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，100多人被非法劳教或判刑，多人被致伤致残，有的被迫害致死。他被明慧网记录在恶人榜数据库，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，还被递交到民主国家的制裁名单上。他本人及其家属将被禁止入境，甚至冻结海外资产。法轮功平反的那一天，一笔笔血债他将如何偿还？文章里还附上他的照片。这样的文章对参与迫害的警察来说震慑力最大，因为曝光制裁的正是他们的上级部门领导，是对他们直接下达迫害指令的人，也是他们身边的人，或许他们彼此都认识，因此可信度最高，讲真相效果更好。我们把这类曝光文章也作为讲真相的重要部分邮寄。外地同修也在给他们邮寄真相信，那些收件人知道有很多人在关注他，很多双眼睛盯着他。 如果他继续迫害的话，就可能被记录到恶人榜数据库，被国际组织追查、制裁，甚至连累到家人。他们相信这种可能性，毕竟已亲自接听了大量海外电话。那么为了自保，他们就不想参与迫害了。因此这样的曝光文章说服力度可想而知。我去公安局时，办案人就让我看他桌子上的信，我看到信封上发件人的地址，就知道是外地同修寄来的真相信。我心中感慨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共同配合给这些被中共毒害的人讲真相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是温暖的。说到整体配合，我在最初几次去公安局时，我们当地同修和外地一些同修也配合发正念，使我每次去都很顺利，没有出现危险。显然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力量。还有，在取保候审期限临近的前一周，外地几位同修也开始配合发正念，坚持发了一星期，都在起着很大的作用。五，递交申请书，一切由师父做主。中共的法律向来吹嘘的冠冕堂皇，可是做起来却无法无天。作为公检法人员，更是利用大法弟子对法律的盲区，钻法律的空子，执法犯法，对我们肆意迫害。这就很有必要从法律角度戳穿中共的谎言，让公检法人员知道，真正犯法的人正是他们自己，将来是要被清算的。当时我想整理、递交、解除取保候审、撤案申请书，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的时候，也需要去除怕心。有同修担心这样做会遭到更重的报复迫害，因此不想让我写。我也不是一下就去掉怕心的，也有个思考过程，但是我知道做这件事的必要性，对这部分人讲真相就是我们当前要重点做的，而且还要做好。面对怕心的干扰，我用大法来衡量，最终还是坚持要做这件事。我在公益论坛找到申请书的模板，根据自己的情况整理出来，然后发给论坛专家同修帮忙修改，最后完善定稿。我把整理完的文书先给同修看，同修说这个讲真相的力度很大很好，也不担心我了，赞同我去做。这两份申请书，给办案人的一份由我亲自送给本人的，给公安局长的一份，由于几次没能见到他，我们就给邮寄过去了。当做完所有这些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该讲的都讲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同修能帮我的也都帮了。接下来我就是多发正念，解体迫害，并且把心放下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给我做主。同时我继续做好讲真相的事。在最初被非法取保候审之后，我虽然达不到完全放下怕心，但是对走出去讲真相还是很重视的。我想我不能因为有怕心就这样待在家里躲避迫害，不能耽误讲真相救人呀，因为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我就应该走出去讲真相。迫害发生后，我在家里大约待了一个星期，就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。在被非法取保候审的一年里，我像往常一样坚持利用手机讲真相，还有其他项目讲真相， 还坚持走出去面对面讲。每次出去劝三退，少则几个人，多则十来个人。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，不管用哪种方式，我从没耽误过讲真相。可是随着取保候审的期限越来越近，有时候我的心又会不稳，我就加强发正念。在给师父上香的时候，我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的一切都归您管，一切都由您做主，我一切都听师父的。在非法取保候审的最后那天，同修做了一个梦，修炼要结束了，大家都去广场集合，有两个不修炼的男士跟着我一起去广场。同修悟道，这两个办案人被我们救下来了，我听了也挺高兴，而且以为办案人员会给我送达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，就在家里等着。可是半天过去了还没动静，我就找亲属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此事的结果。办案人说，我们夫妻俩一直不配合，让我俩去一趟公安局。我想这个所谓的取保候审，这场强加的迫害就应该到此为止了，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，那么还需要谁来明确告诉我结束取保候审吗？我俩就没去公安局。接下来我还是天天出去讲真相，做我该做的事。过去几个月，所谓的取保候审真就不了了之了，我们彻底破除了中共的迫害。俗话说，天理难容，人想胡作非为，却难逃天理的制约。而我们是顺应天理的人，并且有大法师父看护，还怕邪恶吗？这样认识的话，就不难去除怕心，不难否定迫害了。结束语，从明慧网报道中看，目前有许多同修还在被中共邪党非法取保候审中，同修会忧虑不安，这种心情我当然理解。可是我想说，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去掉所有的执着，还不能立即归正所有的不足，但我们一定要坚定对师父、对大法的信念，牢牢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只归师父管，我们遵照师父的教导做，才能破除邪恶的迫害，平稳地走过来。要记住，救人是我们的使命，首先要给直接参与迫害的公安人员讲真相，抱着慈悲的心态先去救他们，我们自己身处危难中，还能先去救别人，并且救的是直接迫害我们的人，这才是大法弟子的博大胸怀。我们的心是为他的，无私的，符合新宇宙的理，谁还敢动我们？邪恶的迫害自然也就解体了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正念，相信自己真的能破除中共邪党的取保候审，真的能救度与我们有缘的公检法人员。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，就不难做到，只要我们不辱使命，就能跟师父回家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以正理对待与儿孙辈的关系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1997年，我因为身体患有多种疾病， 为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后，我身体上的所有疼痛很快消失了，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，我心里无比喜悦，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。我从心里对伟大的师父无比尊重感恩，我告诫自己要听师父的话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，我是个做个体生意的，平时我有时间就学法，每天能学三讲转法轮，晚上学经文多发正念，甚至走路时也背法发正念，根据自己的能力救众生。在整体配合中，有多个和我联系的同修在不同时期遭到中共邪党的非法判刑，当时我感到压力很大，但我坚信自己有师父保护，所以一直跟着正法进程，走在修炼的路上。自从有了孙女之后，我的修炼路也发生了变化。伺候月子时，因为我每天在儿子家吃住，导致我不能像以往那样有规律地做三件事了。但我牢记，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，要修心性，救众生。每天上午，我主动出去买菜，利用这个时间讲真相。可喜的是，经常遇到有缘人，有人主动和我搭话、问路，还有去菜市场和我同行的人等等。我顺路就讲了大法真相。我真切地感受到，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了我身边。那时每天出去虽然时间很短，但都有众生能得救。孙女出生后用奶粉喂养，刚出生时两个小时喝一次奶粉，每天晚上上半夜儿子看护孙女，我晚上9:20开始练功，发完午夜正念后我来看护孙女。我先看当日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，然后再睡觉。早上6点发正念时，如果孙女醒了哭闹，我就抱着他发正念。这样算算，除去给孙女喂奶粉哄睡的时间，我也就能睡2个来小时的觉。平时我需要睡4个小时的觉。我每天做3顿饭，洗涮打扫卫生，再加上给儿媳做可口的月子饭，每天忙忙碌碌的。孙女的姥姥身体不好，不能帮忙。儿媳的大姨亲口对我说，你这个婆婆当得真好。10多天之后，我学法犯困，发正念迷糊。我知道这样下去修炼会被耽误，但我想这个月子怎么也得支撑下去，儿媳满月后就会轻松些，我再多学法充实自己。伺候完月子后，儿子说得出去工作，他和我商量，让我把孙女带回家抚养。当时我就认清了，这样我就更不能做好三件事了，这是旧势力用人的情往下拽我，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，我不要。我有些激动地说，你咋想的？孩子太小，需要父母照顾，我不同意抱回家看着。当时我80多岁的婆婆也跟着说，这不行，孩子太小了。后来儿子让我晚上去他家帮助看孙女，我同意了。半年后，儿媳休完产假上班了，为了照看家，儿子放弃了在外面收入很高的生意，在家选择了一个新的项目。因为生意刚起步，效益不是很好。一天早上，儿子和我商量说，我姑娘每月喝奶粉用尿不湿需要消费很多钱，我现在做生意赚的钱还不够养家的，我想去开出租车贴补家用，妈你就别回家了，一直住我家看你孙女吧。这次我很冷静地对儿子说，我现在每天中午还得给你姥爷做饭呢。儿子有点不平衡了，说， 我大姑舅妈都一整年了还住儿子家看孙子，你咋就不行呢？我舅那么有钱还出去打工，我现在花销这么大，需要人看孩子，咋就没人考虑我呢？我姥爷吃饭的问题我管，我给他点外卖。我说，请你姥爷去饭店吃饭他都不去，他说没有在家吃饭舒服，你给他点外卖他也不能吃呀。你姥爷一个人太不容易了，我们都得对他好，让他晚年感到欣慰才行。我对儿子说，妈妈修大法知道一个理，钱是修来的，首先得做善事积德，德大财大。你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这样，有的人很能干，争强好胜的，可是他始终挣不到很多钱。有的人待人很和气，朋友多，总是吃亏低调，可是他干啥都顺当，挣钱也多，因为他善良有德行。我照顾你姥爷是尽义务，是必须做的事，给你看孩子是帮忙，我没有这个义务。儿子说，妈，我知道你啥意思了。儿子无奈地走了。到了晚上，儿子对我说，妈，我决定不去开出租车了，你还是去给我姥爷做饭吧。第二天晚上，儿子工作回来后，激动地对我说，妈，我今天生意好，到现在利润就得1000元左右，还能有人来买货。我笑着说，你放弃了开出租车挣钱，让我给你姥爷去做饭，你从心里懂得孝敬老人，财神给了你一个大的礼包。这以后，儿子的生意逐渐好起来。孙女大约十个月以后，她开始睡大觉了，晚上不用总起来喂奶粉了，我就想夜间回家住。儿子同意了，每天晚上儿子大约在8点左右下班，然后送我回家。就在我刚回家住之后的那天，儿子的生意又出现了高潮，当天利润达到1000多元。儿子很惊喜地告诉我这些时，我说，你妈妈是大法弟子，学大法后我知道，善待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。你能晚上不让我看孩子了，自己不怕吃苦来看孩子，也是孝心，所以财神又给了你一个大的奖励。儿子开心地笑了。在孙女14个月的时候，天气暖和了，儿子每天下午1点把孩子送到我家，晚上大约8点下班时把孩子接回家，这样给我节省了一些时间，我可以多学法了。看孙女的时候，最让我担心的是下午6点的发正念是否能做好，因为那个时间经常是只有我和孙女在家。孙女很小的时候，只要到下午6点她哭，我就抱着她发正念，她会爬的时候我就坐在床上发正念，床的四周围上栅栏，给他一些玩具他自己玩，我至少能发半个小时的正念。在孙女会走的时候，开始我发正念他就闹，让我陪着他一起玩。我想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的，任何生命都不能利用我孙女来干扰我发正念，谁都不配考验我修大法。我就给他准备一些零食水果，他爱吃的虾肉，还有他的水杯也放到茶几上，旁边还有玩具。我对他说，你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就坐在茶几旁边发正念。 从那以后我发正念至少20分钟，多则能发40分钟。在我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有时孙女会坐在我的腿上，有时掰我的手，有时趴我后背上，有时会哭。不管她怎么动，我都不动心，集中精力发正念，不去理会她。一会儿她就走开了，自己去玩了。我体会到，只要师父让做的事，看着难行，但只要用心去做，都能行。在我看孩子的过程中，中共邪党开始对大法弟子清零骚扰，警察、社区人员都在找我。当时我学法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自身空间场不干净。我儿子经常接到来自警察、社区的骚扰、恐吓电话。一天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儿媳对我说，妈，你练功，我从来没反对过。但是现在单位的领导找我谈话，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家里不能有练法轮功的，让你婆婆签个字，不练了就没事了，否则工作就没有了。妈，我得要这个工作，好不容易考上的，现在孩子花销又大，需要用钱，你就签个字应付一下，在家你想练还可以练。我心很平静地对她说，姑娘，我学大法20多年了，我师父叫我按真善忍做人，所以我经常做善事，没干过坏事。学大法后，我知道了宇宙的真相，我修的是佛家上乘大法，签了字就是背叛佛法，咱们整个家族都会遭报应的。再说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，我才能给你们看孩子，你们也是在大法中受益了。我们做人得知道感恩，顺天行事，这样才会有福报，躲天灾。儿媳没再说什么。为了保住儿媳的工作，儿子主动提出离婚。儿子知道我在他家，他家可能会被警察监视，不安全，就生气地对我说，离婚后我什么家产都不要了，这房子也不是我的了，孩子雇保姆看了。儿子不让我去看孩子了，我就顺理成章地离开了儿子家。我走后便衣警察真的在儿子家小区打听我，并在儿子家楼前临时租了一个车库。我当时正念不足，流离失所近一个月才回到自己家。因为我知道雇保姆看孩子费用很高，根据他们当时的收入有些困难，我从儿子家走时把我的工资卡留下了，告诉儿媳需要用钱可以取我的工资用。第一个保姆干了大约三个月后说要回家秋收，雇了第二个保姆，孙女总是哭闹不跟这个保姆，又找来第三个保姆，孙女还是哭闹。在雇用保姆期间，我没有去过儿子家，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保姆，儿子请我去他家给看孩子。我提出的条件是，你们得尊敬大法，还有你们得办理复婚手续，我才给看孩子。儿子说他们早就复婚了，我学法练功，他们不干扰我。虽然因为中共的迫害和骚扰，儿子儿媳跟着我承受很多，但他们仍然尊重我，也很孝敬。他们晚上去我家接孩子时，如果我在洗澡，儿媳会说，妈，你洗澡呢，我给你搓后背。儿媳经常给我带一些我没吃过的高档食品。今年夏天我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儿媳看了说，这件衣服好看，妈，你搭什么鞋呀？我把鞋拿出来，儿媳说，和衣服不搭。她就在网上买了一双白色皮鞋送给我，我们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，和以往一样和睦相处。有一天儿子对我说，妈，钱真的不是拼命干挣回来的。 还给我举了些例子，我听了很欣慰，再次告诫儿子多做善事，家和万事兴。最后我建议同修，如果需要伺候月子，资金条件允许的话，还是有必要雇用月嫂，这样我们做三件事会轻松一些，不会让邪恶因素钻空子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